那么下一段要讲出来的时候，他用的方法是贾元春的爸爸贾政，也是宝玉的爸爸，因为贾元春是宝玉唯一的亲姐姐，所以他们就在家里过生日，贾政生日，所以大家聚在一起。然后忽然宫里的太监来了，就是管六宫的夏太监来了，那所有人都吓坏了，因为凡是皇宫里面有太监来，这些做官的人最紧张，因为可能是好事，可能是坏事，因为那个这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下来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东西，因为可能是封官，可能是杀头，所以下面有一场戏，你会感觉到贾母这些人都紧张得不得了，就做官做到第三代了，这些人知道说战战兢兢，因为皇恩可以浩荡，可是他也是可以杀人不眨眼，所以下面这段的描写是我们不太了解的，就是这种官家的恐惧跟一种对皇室威仪的一种恐惧啊。所以他说一日这一天刚好就是贾政的生辰，宁荣二处就宁国府荣国府的人丁都齐聚庆贺，闹热非常啊，都非常多的人在办喜事。那忽然有门吏忙忙进来，就是贾家看门的小官进来，然后到席前报说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。大家知道六宫古代称为皇宫妃嫔住的地方叫做六宫，那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像长恨歌里面说六宫粉黛五颜色，所以六宫是这些皇帝的内眷住的地方叫做六宫，所以管六宫的太监。那可是这个都太监这个名称古代并没有，是作者杜撰的，有点像太监的总管啊，就是总管太监一样，就是六宫的都太监有一个夏老爷夏太监他来降旨。那夏的假设假证一干人不知道是何消息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吓得不得了，因为凡是皇室来人了，这些人就紧张得不得了，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那赶快止了戏文，就停止演戏，撤去了酒席，然后摆了香案，起中门跪阶，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不容易看到的场面，就是摆香案，因为皇帝诏书要到，皇帝诏书所到或者制书所到都表示皇帝亲自到了，所以你要立刻摆香案来接的，像接神仙一样的，然后起中门。过去的这种大户人家不是都有三个门吗？记不记得前面黛玉啊什么都是走角门的，不会开正门的，正门开一定是重要的事情发生，所以起中门迎接。然后只见六宫的都太监下手中乘马而至啊，骑了马，这个太监来了，那前后左右还有许多内监跟从，所以这个下手中还是一个大太监啊，身边很多服侍他的小太监来跟从，所以下手中也不曾复照捧制，所以他是来传口谕的，他并没有手上拿着诏书，也没有拿着制书，就是诏制都是皇帝批的公文，叫做诏书或者制书啊。他有时候一个公文后面写一个大大的制这个字，那么就表示皇帝亲笔的一个制书。那诏书常常有时候是底下的办公文的人，就是我们在戏台常常看到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那个诏皇帝传的诏书。那口谕就是皇帝用讲话的方式，因为大概觉得有点像私事，所以就没有捧诏复诏捧制，然后到筵前下马，就到了他们家的这个正堂，就下了马，满面笑容。所以这个时候大概察言观色也觉得还好吧，不至于说要杀头的时候还满面笑容，所以觉得大概是喜事。那所以其实都在描绘贾家的一干人等有一种紧张，而这个紧张就是因为皇威太大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满面笑容走至厅上，南面而立啊，就是向南面，然后口内说特旨，立刻宣贾政入朝，在临近殿必见啊，就是皇帝口谕说召贾政立刻到皇宫去入朝，在临近殿，在这个殿必见。必这个字就是皇帝前面的那个台阶，皇宫皇帝上朝的时候前面那个台阶叫做必，后来专门指一般人不能走的那块龙雕的那个我们叫必，可是最早它其实就是讲台阶，所以我们讲陛下就是我在这个之下，我在皇帝在上面的上朝的房子，我在这个台阶之下叫做陛下啊，这样子来称呼的。那么说完也不吃茶，那就乘马去了。 好，你可以看到那个皇室的威风就这样匆匆忙忙来了一招，可是忙得大家不得了，然后现在只传说贾政要入朝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假设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兆头，就是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大概有一点好事，因为有点笑着在讲，可是又不晓发生什么事，只得急忙更衣入朝，所以赶快换了官服入朝去了。所以作者有点用悬疑的手法写到这一段，你可以看到全部是在写贾家上上下下的心情。